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萨拉的信心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灵性的程度相同，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灵性好的人就用他们所达到的境界去批判那些没有达到他们境界的软弱的弟兄姊妹，因为神不是这样看的。神要我们的侍奉，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从我们所没有的，但是从我们所有的。所以保罗说，人若有厌倦的心，就必蒙上帝的悦纳，不是照他所无的，乃是照他所有的。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呼召是个别的，是直接的；撒拉领受上帝的呼召是间接，是透过亚伯拉罕与他的关系。所以撒拉因顺从亚伯拉罕，在这亚伯拉罕的顺从里面就顺从了上帝，正像上帝接纳基督的顺从成为我们一切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一样的。所以上帝在基督里看我们是义人，上帝在基督的顺从里接纳我们的顺从，上帝照样在亚伯拉罕的奉献中间接纳撒拉的奉献，因为撒拉把自己交给上帝是透过顺从他的丈夫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福照。所以撒拉把她的丈夫称为主，她以温柔安静女性的美德来做一个顺从神跟随主的一个圣徒，这样撒拉的信心就猛称赞了。撒拉不是没有软弱的人，她曾经怀疑，她曾经嗤笑，她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不会在过程中间忽略我们原有的软弱，所以她一定思念我们的本土不过是尘土，本体不过是尘土。那么在我们过程的进度中间，他看见我们信仰的成长，他会尊重我们每个人。感谢上帝，这样我们中间就不应当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心不够或者不如别人产生自卑感，我们也不需要因为自己不及别人我们产生灰心失望，因为神会引导我们，使我们继续进到更丰盛的地步。这个更丰盛是比你自己过去的贫穷更丰盛，是你比过去的软弱更丰盛，而继续不断进到神要我们达到近大的最大的可能性里面。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所定的旨意。那接下去呢，把这些伟人讲完了，我们看见已经提过了，是有亚伯，以后呢有以诺，还有挪亚，还有亚伯拉罕，还有撒拉。提完了以后，他就讲了这句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当然这句话不能包括以诺，因为以诺没有死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接去了，但是这里是他概括性的说，这些人前面所提的信心伟人，他们最后的时候他们都死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有人就把这些圣经误解成为有信心的人最后还是死了。若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可能变成一种消极的解经，变成一种的悲观的看法，怎样信最后也是死，怎样有信心结果还不是一个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信心大也死，你信心小也死，终极就一个死，那我们跟随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在这一卷圣经里面，我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看法。这卷圣经不应当解释说有信心的人最后还是死了，不是这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句话应当解释成，他们虽然在必死的过程中间，他们是一定会死的人，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因罪进入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会死的人。 但是这些与其他的人一样，最后必死的人，他们有个不同的地方，他们坚守信心直到死的那一刻。用这样的观念来解释这段圣经，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有许多人的死以前还是含怒而死，对不对呢？这些人存信而死，所以在死的时候是坚守信心到最后秒钟，在必死的过程中间，信引导他们走到人生最后一步。在必死的生命中间，信使他们生命有了信仰的内容，信把他们带到人生最后一步。所以自从他们仰望神、归向神的日子开始，这是他们死的日子，他们是坚守信仰的人。你这样明白，那这就是这一件事情真正的意义的。我们大家再念这句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他们含信致死，他们坚信到死，他们持守信仰的原则到死。这样呢，是信心把他们送到人生最后的一步里面，是信仰把他们带到人生暂时生活的终极点那里，是信心使他们没有离开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使他们可以坚守神的旨意，遵循神的原则，到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信心的人。所以这句话不是说反正有信没有信、多信少信、大信小信，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有信最后还是死的，不是的。这乃是告诉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呢，他们到最后一秒钟还是坚守伟大的信仰。那么这个坚守伟大的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就提到信心跟信心内容背后的支柱是什么的问题。有许多人在宗教性里面，他们的信是为了一些自私的动机开始的，所以呢，当那些低级的宗教动机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是在求神拜佛的中间，盼望得到平安、顺利、丰裕、发财的世俗性的生活。请你注意听，这是低级宗教性的动机所存的内容。所以凡是低级的宗教性的动机，都是盼望在今生、在有生之年可以得到顺利、得到丰裕、可以得到丰衣足食、万事如意、子孙万代兴隆、可以成功等等。为这缘故呢，如果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存着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信的背后的动力是不是这个物质性的丰富。这些圣经接下去一句就告诉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这个就是表示呢，这些人的宗教动机是高超非凡的。你看见了所有的善男信女在各种庙堂的前面烧香求神拜佛的时候，他们念念有词，都是人性堕落以后不安同不全、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达。所有这善男信女在那念念有词之中间，都表示了他们的自私同对今生需要所催促出来的宗教动机。那这种宗教动机绝对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在基督里面的信仰不是要我们注意今生而复留来生，不是叫我们注意现今而复留永恒，不是叫我们注重能看见的而复留所不能看见的。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不是为能见界而是为不能见界所望过去。这样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能看见的，我们来盼望那不能看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所不能看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很清楚看出来一个人的宗教动机高低之分，用什么原理去估评估，用什么原理你去认识他。如果一个人所有的宗教热心都是被驱动于一种自私的动机、现世的富落以及今生物质的享受呢，这个人的宗教动机，如果一个人在宗教动机中间没有得到现世的、今生的、物质的、 社会性的这个现世世俗的这些俘虏，而他不但如此，还要为他的信仰受苦而坚持到死的话，这个宗教动机是非常高潮的。所以呢，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思想里面就把整个全世界宗教以及宗教的情操、宗教的动机，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所信的到最后完全没有果效，他信到最后还是来一个病，来一个死，来一个与别人没有分别的现今生命的结局。到最后他们信而死，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也在这个角度中间，我们看许多许多人就非议，他们就批判，他们就怪责上帝在那些信仰他人身上没有施行特殊之恩，没有给他们特别的照顾，也让他们和别的人一样凄凄惨惨的离开世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我有一次在美国去访问一个已经89岁的在中国传道几十年的老宣教师，当我去看到他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你弱得不得了，被分割在一个呢很安静的地区过他余年，过他老年残年，那个时候呢很少人去看他。那另外一次我再去找一个曾经做我的教授的神学的老师，那这个人我去的时候他是住在一个很小的 mobile home 里面，就是那个汽车房的里面，跟他年轻一同侍奉主的两个姐妹，他们一家只有三个姐妹，三个都做宣教士，两个到中国，一个到非洲。他们约定如果年老的时候可以一同获得长命，三个人一同像小孩子一样在一个家中长大，三个人要在一家养老院里面过他们的老年。上帝听他们的祷告，三个人就回去在加拿大一个地方叫奇拉维的地方，在一个 mobile home 里面，小小的地方，三个姐妹年老的一同退休。当我看到这些的情形的时候呢，我去看他，我感到他们过得很清贫的生活。不久以后一个离开世界，还有一些的宣教士年老的时候退休回到他们的地方，他们照别人的情形一样的，因为回去的跟他们原有的民族社会的那个生活习惯完全脱节了。有些人回去的时候，中国腔、中国调、中国风、中国俗，完全格格不入原有的社会，所以被抛弃、被轻看、被冷落，很痛苦。那么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差会呢，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让这些宣教士年老的时候继续活在差船的地区，免得被他们轻看老人的困难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一样过很相当痛苦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一个回忆，曾经为主侍奉几十年，那个喜乐背叛着他们年老的时候。到底信仰到最后是不是我们就变成一定丰富、一定死得很快乐呢？不是。许多信仰非常坚定的时候，他的死还是照样是很困难的死，是很普通的死。虽然他们的心中是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他们死的时候有伟大的信仰，有伟大的真理成为他们信心的根基，有伟大的盼望成为他们信心的方向，有伟大的神成为他们信心的对象，所以他们的信不动摇。他死的时候从世人来看像不信的人一样，没有特别，但是从他们内心的深处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单单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人在丰富神学、在成功神学的钓饵里面，他们建立了错误的信仰原则。等到他们遇到困难、贫穷的日子来到，生病惨累他们的身体的时候，这些疾病来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振作起来、没有信心的人。特别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更不能明白，我信上帝，为什么上帝把这些的东西临到我的身上？ 因为他们通常受灌输的观念是说呢，灾难是从撒旦来的，福气是从上帝来的，健康是神的旨意，疾病是魔鬼的攻击，所有的苦难是罪的结果，所有的堕落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在恩典中享受所谓王的儿子的生活，他们应当是享受的，他们应当是丰富的，他们应当是健康的，他们应当是顺利的，他们应当在世界上无灾无难的过生活。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神的话不是如此。神给我们看见最近前的约伯是受苦的人，我们看见那个财主是下地的，那个乞丐拉撒路是上到诺亚那里去的。我们看见许多圣经的观念跟现在讲台上所解出来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那些人的话是真的话，那么你有信心病就好，在病的时候再有信心病再好，也再有信心病再好，也在生病的时候有信心病再好，那这些人最后就不可以死了，对不对呢？因为他一生一世用信心过健康生活，到最后死的时候就表示他们最后一步是全然信心崩溃，对不对呢？你可以接受这个逻辑吗？你接受这个 logic 吗？如果一个人信就好，信就好，信就好，结果不好就是不信，对不对呢？这样的话呢，这些人最后一秒钟已经整个信心崩溃坍塌下去，所以他才死的。那这样呢，那种思想就带来一个结论，以信活，因不信死，对不对呢？他一生一世信心的最后一秒钟，因为不信所以死了。因为最后一次的病呢，他如果有信心一定好嘛，结果没有好，就表示会死了。那这样如果你请他再解释，他只能说普通的时候有信心会好，到要死的时候有信心也不会好。那如果普通的时候有信心会好，要死的时候有信心也不会好的，就变成有两种信心的状况了。一种是可能产生猛神垂听果效的信心，一种是我没有办法用信心来带到神的果效。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把圣经的总意把它分隔了。所以我认为不是如此。我有一个这个认识的人，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钱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地步你不能想象的。他不到35岁的时候有65座房子，每一座100,000美金。你们哪一个人这样有钱的？65座房子，每一座100,000美金。但是他呢，不但不满足，他还要发展更大更大更大。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他的兄弟到美国留学拿硕士博士回来，从商做怎样的工作都没有他厉害，他不必去读书。有一天呢，这个 Citibank 请他回答600个问题，因为 Citibank 的总经理跟他很好，所以呢他说你都不需要不需要读书，我考你就好了。因为我们 Citibank 是世界 leading banking corporation，所以我们知道经济学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答600个问题，他在不到两个钟头里面把600个问题都答完了。结果那个他的好朋友 Citibank 的总经理看了，他说你只有答错几个问题罢了，你590个问题都答得很好，所以你的 IQ 高得不得了，你不必去读书，不必拿博士，你已经比许多博士经济学博士回来还更懂得怎么样搞经济了。哇，他就感觉到我是适合做生意人的。原来他猛造做传道过，后来感到做生意就很辛苦，他就感觉到做生意比较舒服。那他以后赚多多钱帮助圣工不是一样吗？反正都在主的国度里面呢。我说不一样，神要你做传道你就要做传道，如果你猛造顺服过奉行过，你不能随便跑。他不听话，现在怎么样呢？整个生意垮下来，垮到一个地步呢，他借债来建房子，建了几千座的 apartment， 结果经济萧条一来的时候，在两年里面1000多座 apartment 不能卖，不能卖呢，每天银行逼债，你是借钱建房子的，所以你要负债。他负债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每一天单单的付利息83,000美金，一天每一天付利息83,000美金。所以上帝是不能轻慢的。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你很好，你看他在几年里面赚了多少的钱， 几十年做的工作，就在三四年里面花到负债五六千万美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亲爱的弟兄们，他打电话给我，他们说我最近读圣经读到一节，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我想是上帝对我说话。我说对不起，我不赞成你那地区的这种基督教。他说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你那地区的基督教？我到你们中间去布道，常常听见你们有人说，今天我读经这句话上帝对我说，这句话上帝对我说，你们所讲的上帝对我说，常常引用对你好处的话语，你明白吗？正像一个人要去赛跑的时候，他那天早上恳切祷告，祷告读经去，读到圣经一句话，你比快跑如鹿稳步在山上。那么他就对我说，他牧师啊，我今天回来我会告诉你，我一定赛跑第一名。我说不一定，他说一定。回来我替他第几名？他说第八名。一共几个人参加？十二个人，他第八名。所以他是这自相情愿，所以圣经都拣选对自己有利的，就是上帝对我说，上帝的话是活的，但你们先有个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先选这些你认为对你有利的，才认为是上帝的话。这种基督教不对的，这种信仰不对的。很多人平常不注意圣经的原则，只注意呢是哪一句话对我好我就用，哪一句我感到很好，就是神与我同在，感谢主，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人家安慰不是安慰你，是安慰耶利米的。你以为我今天就是耶利米故意的这一个这个的 soul agent 啊，就是他的故意的代表在世上，不是如此。那些话的原则你要明白。所以我解经，我不是已经解经，不是断章取义解经，我是从原则解经。你明白原则去遵循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有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主啊，我如今快要死了，我要怎么样求主为我开路，给我明白你的旨意，求你指示我。他就祷告完了，就求主指示他，就找一些圣经点，主啊你对我说话。他点的时候点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节，犹大就出去吊死了。他说糟糕了，耶和华怎么会用这个话，就刚才一定魔鬼工作啊，所以这句话不对的。他说主啊，主啊赦免我，刚才的不算，主啊求主再一次向我说话，我寻求你就必寻得。他可能引用圣经的啊，我现在真的寻求你，刚才是不是有魔鬼工作啊？在这里，主啊主啊，路加福音第四章，你去照样行吧。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可怜的，这种信仰是很危险的。我们的信不是要利用上帝，我们的信是要被神用。大家说，我们的信不是要利用上帝，我们的信是要被神用。我们的信不是命令上帝，我们的信是要遵循神的命令。大家说，我们的信不是要命令上帝，我们的信是要遵循神的命令。我们信不是要神照我的意思做，我们信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大家说，我们信不是上帝照我的意思做，我们信是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当你遵循上帝的旨意，你照着上帝的命令行的时候，结果神的时间没有照着你的要求把恩典给你的时候，你还有信心吗？当你顺服神的结果，你没有得到神对你应许过的东西，你失去你的信仰吗？那你把这些重要的原则抓住了，你就明白这一节圣经多么重要，这句圣经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是信仰真正考验的一句圣经。一个人的信仰是真是假，不是看他多么恳切多么大声祷告。一个人的信仰是真是假，不是他看他怎么热心怎么努力做工。耶和华见证人比你更努力做工，他的动机是盼望被列入144,000人的数目中，他的意思，他要争到在144,000人中间有份的时候，也就是世界几十亿的人都不在里面，他甘愿，只要他能争到里面。当然赛跑的人都盼望得到第一名，让别人不是第一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这个是宗教动机，这个更是侍奉动机的话，那就显明出来你的自私是比其他侍奉的东西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侍奉上帝，而侍奉以后所得到的不是你要的，而是神要你达到的，神要你达到的时候给你的应许也不照着你的时间给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样？所以这一节圣经我认为是信仰考验真实不真实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之一。圣经里有许多对信仰考验重要的经文，这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却没有得着所应许。如果你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你还信到底吗？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有得着神应许的，你还信到底吗？你的主啊，我信到最后一秒竟然空空如也，主啊，我信你一生一世最后什么都没有，你的信是在哪里？你的恩典在哪里？你成为欺骗我的上帝，你成为开空头支票的主，你成为不可信赖的上帝，你用这样的话来对上帝回应吗？圣经说，我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我的旨意不是你的旨意，天如何高过地，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当神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应许你不可强求，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应许你不可以追逼，因为神的主权大过人的智慧。阿们。上帝啊，你是有主权的上帝，你是永恒的上帝，你是最高智慧的上帝，你绝对没有犯错的可能。如今的我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只能承认我在短暂之中无权过问你永恒的主权，我在愚昧中间无权批判你智慧的主权。你是至高的智慧，最绝对的主权，你是永恒存在的主。我在暂时中间都没有看见的，就是给我超越，不是给我把你拉下被捆在我的局限里面，那就求主给我超越，使我可以超过这个界限，看见你永远的旨意。这个叫做信仰，信仰就是一个突破，信仰就是一个超越，信仰就是一个挣扎脱离限制与毛损的暂时，享受了永恒不变长久有效的神旨意中间的应许。这个叫做信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我听这句话我就很感动了，我这句话我这样读，这些人虽然一定要死，他们坚守信仰到最后一步。阿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主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主啊，你讲的话在哪里呢？主的话空了吗？主的话没有行出来？我知道你有应许，所以跟随你，跟随的最后一步完全不兑现。主啊，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就在这种很险奥的这种吊诡中间，反核心中间，要看谁是对他有真信心的人。感谢上帝，有许多人在这种考验中间失败了，在这种考验中间被淘汰了。盼望不是你，不是我。如果我一信什么，神就听我的；我一祷告什么，神就答应我；我要什么，神就给我的话。主啊，我不是把你当个主，我是把你当个仆人。你遵行我的命令，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你是不是主，我是你的主，你看到了没有？说因为你是主，所以我照着你给我的特权对你祈祷，但是终极性的答复是在你的主权那里。施恩不施恩是你自己有权柄的，因为一切的权柄直到永永远远，你的应许不能回成为虚空，你的应许不可能成为虚无，因为你的应许是在永恒旨意中间，而我现在的眼见是在暂时界的里面。请你注意这两句话， 如果上帝的应许是暂时界里面的东西，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太肤浅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太过低级了。如果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永恒界里面的，他为我们建立永恒的旨意、永恒的计划、永恒的产业，我在暂时之中没有看见他应许的成全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预备的是远超过我所能见的、所能求的、所能想的。所以我不愿意，我也不可以，我更不应该用我暂时的有限性去衡量、去定夺、去批判上帝永远的应许。阿们。亚伯拉罕的年龄只有175岁，上帝应许要把耶稣赐下来成为万国的祝福，那是要经过在1000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他怎么能有生之年看见？那么如果上帝赐下耶稣是亚伯拉罕没有死的时候赐下来了，那每一代都赐下一个耶稣，赐下一个耶稣，叫每一代都能亲眼看见耶稣上帝的应许，那怎么办呢？神说我的计划是永远的。我们许多时候简单的宗教都是只求急功近利，马上得着的恩典，那是伟大的宗教都有永恒价值的追求、永恒的信仰的表达。所以呢，在东方你看见了，有恩典马上坚固信心，一有病马上离开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西方建筑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种建筑常常建几百年才建成功的，什么建筑啊？啊，皇宫有没有建几百年才成功的？皇帝哪里等得来？我没有时间给我建好，对不对？还没有时间，一定要建好。只有一种建筑建几百年才建成功，什么呢？伟大的这个座堂 Cathedral， 你到这一个 Cologne 去的时候 ，Cologne Cathedral 556尺高。他那个大的礼拜堂建了好几百年，几百年才成功，有的用了300年，有的用200多年，有的建了700年还没有完全建成功。法国的 Chart， 你们读 Chartres， 法文读 Chart， 嗯 ，Cologne， 德文，我们英文读 Cologne， 嗯，有许多伟大的礼拜堂。都是一步步一步做一步做，做了几百年才做成功。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正在做一个永远能够为神的地上的荣耀所需要的礼拜堂。虽然建筑物不是永远的，但那个永恒性的观念就在他们的建筑中间，是他们忍耐等候。我没有建完，我的孩子再建下去；我的孩子没有建完，我的孙子再建下去。2年前我到巴塞罗那去，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在19世纪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很奇怪的、很独特的一个建筑师，叫做高里。这个人老的时候很可惜，有一天他穿的都是很简陋的衣服，一点不像一个这个重要的人物，简简破破落落的衣服。有一天呢，给电车斩死了，斩死大家不知道这个乞丐是谁，结果才知道就是世界最伟大的高迪的礼拜堂的建筑师，啊。他为了要建筑这个礼拜堂，那个线怎么下来，那个整个线的构造怎么下来，他用了很多的小沙包，用地心吸的锤，几百个几千个这样锤，然后得到那个线度，那是怎么样做下来。就你看，就有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是个大艺术塾的啊，好像很大的四个艺术塾，那个我爬到最高的地方看他用最简单的东西建最特别的建筑物。他用玻璃瓶打破了碎片，把这碎片放在泥土里面，加在那个建筑里面，然后太阳光照的时候，那些都会反光，破的玻璃瓶没有用的东西在上面变成反光的东西。所以别人不是这样想的，多数想应该放一点黄金才比较好。高迪建筑到他死的时候还不到1/4建成，第二代再建下去，再建下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20多年了，还没建好。你再看这个 Liverpool 的这个英国的大礼拜堂，也是建了100多年才成功。还有一个建了100多年还没有成功的 New York 的这一个 St. John the Divine， 全世界最大的礼拜堂，长度大概262公尺，从这里到那边不到30公尺， 它是262公尺，高度单单从地面到天花板可能有50-60公尺，差不多等于呢差不多20层都高。这个大礼拜堂他们都心意为神做，好好做，慢慢做，不必急。跟王宫不同的地方，王宫都是平的，礼拜堂都是高的。为什么呢？一个是通地的路，一个通天之路，是不一样。那这个永恒性的观念是使人变得忍耐然后我死了不要紧，我所做的工作如果能存到永恒，虽然生命结束了，我的价值不因为历史所给我的时间有限而停止在那里，明白吗？阿们。所以这些人，亚伯拉罕到底是暂时的人或是永恒的人？亚伯拉罕不过是活175年，亚伯拉罕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直到今天你参加这个聚会的人有没有受亚伯拉罕的影响？有没有啊？你听过亚伯拉罕先以撒，你听过亚伯拉罕怎么样蒙召离开乌尔，你受感动，有没有受亚伯拉罕的影响啊？有。亚伯拉罕175年算什么？那是永生之年，那是肉体之年，亚伯拉罕的信仰的影响是超过肉身的。所以神的应许没有成就，不是没有成就，是不在你肉身的体现里面成就，而你的信仰之水是信仰，你的信仰不在肉身体现里面结束，叫做信仰。阿们。信仰超越了肉身的限制，信仰超越了暂时的界限的时候，这个信仰就勾到永恒那里去了。上帝的应许也不是在肉身限制里面的，上帝的应许是勾到永恒中间去的。所以这里说呢，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两句话可以很悲观的去看，也可以很伟大很悲壮的去了解生命的短暂与神应许的永恒性。第三句话是什么？第三句话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却从远处望见，感谢上帝。那这样就表示这些人为什么至死不屈不挠坚持信心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望远镜啊，这望远镜把他们的生命延长起来了，把他们的视野扩大起来了，把他们的信心拖到一个超时代超过历史界限的那个永恒的里面去了。从远处望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患上近视眼，灵性近视眼也是个很大的毛病。所以我无论做什么马上要看到果效，我无论讲什么马上要得到反应，我以为出了多少钱马上要看见有真正的果子结出来。所以呢，有许多许多人不会出很多的钱在那些呢投资于很困难的千年大业的事情上，很多的教会奉献钱拆船盼望马上看到果效。如果你现在对那些通灵教的部落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福音几个月就有果效了，但如果你对那些文明古国抵挡上帝很坚强的民族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几年得不到一个果子。如果你对回教徒传福音，可能几十年在哪里付代价，使许多的传道人的生活费你的供应几十年可能没有一个人信主，那你要不要投资？我们今天变成市场经济的俘虏，我们今天变成现象界的俘虏。我们看现象，我们看急功近利的果效，如果马上有果效的，就是神同在，圣灵同工，我们今天就有了很大的收成。但是神判不是如此。Morrison 在中国传道几年才第一个人信主啊？啊？你们有人知道吗？ Morrison 知道不知道吗？ Morrison 在中国传道7年，7×365天，每天要吃3餐，2000多天以后才第一个中国人信主。你说浪费上帝的恩典，工作没有果效，圣灵没有同在，做什么？其实我告诉你，这种福音工作同这种下苦工 耕耘在最艰难的石头地里面撒种的人的这种心思已经很少，多数的人要马上做，马上有果效，马上又马上看见很多可看见的圣像，可收成的样子。我告诉你，这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那些伟大的人在中国历史中间一个一个撒种，到今天怎么可能有将近1亿的人基督徒在中国？我相信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0000000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粒的时候是很难种下去的种子，它是千辛万苦披荆斩棘赴汤蹈火死而后已鞠躬尽瘁的传道，然后才有今天的果子。如果我们只鞠躬尽力，我们只要马上收成的话，我们的拔苗助长，我们一定是自讨羞辱。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伟人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的信心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从远处望见，他们看得很远很远，看得很远很远。奥古斯丁写那些伟大的著作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2000年以后唐崇荣还要看他的书呢？1500年以后，对不起，他是不是相信2000-3000年以后，如果耶稣没再来，很多神学家用他的书做教材？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只有半年，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只有几句重要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关于基督论最伟大的救赎的一句总结，旧约圣经的话语。这些话都是很简洁的，这些话呢却影响千千万万人，影响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是看到了永恒性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有伟人呢所做的工作，建立千年大业，不是一下子就枯干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被淘汰的东西。我们今天做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我们的信心会长久的，我们建立在浮华的事情上不会长久的。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在做所应许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劳而无获，对他们自己来说终身跟随主得了一个空，对他们自己来说牺牲自己跟随主的道路完全没有享受。亚伯拉罕离开大房子，离开大城市，离开古代最文明的地区，跟随耶和华，照上帝的呼召出来，到死的时候是住在帐篷里，他永远到175岁还要撤帐篷建帐篷，这样跟随主。到死的时候应许没有来，神的应许没有来，神啊，你的话是真的吗？亚伯兰说不是，虽然你轻看我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我敬拜耶和华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感谢上帝。一个真正的信仰是看得很远的，真正的信仰是欢欢喜喜的。一个人信主而不喜乐就不对，一个人一面侍奉主一面埋怨就不对了。你听这讲这里两句话，一个人有真正的信仰而充满不甘愿的话语，这个人灵性就不对了，你明白吗？一个人一面侍奉主一面一直埋怨，宁可不要侍奉。因为因真正有信仰的人，虽然得不到神的应许，上帝应许还没有赐给他，他从原处望见他肯定了，是一定的。虽然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眼睛看到了，信心比知识看得更远。大家说，信心比知识看得远。我不明白的，我的心明白了；我没有看见的，我的心看见了。所以奥古斯丁说的，信心看见了以后，知识就问他说：“你到底看到什么？请你告诉我，好像我知道。”所以信心就告诉知识说：“我看到了这个，你这样这样这样。”知识说：“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就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信心看见了理性所没有看见的，而理性请信心分享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信心里面的知识。所以信里面一定包含一些知识是理性没有办法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勾到的。这样呢，如果你从这个 Blaise Pascal 的哲学里面，你看到一句很重要的分界，他说什么 The heart has its own reason which reason does not know。 他说的心有心的理， 是理性的理不能明白的理，心的理在心灵的感应，在心的内容里面已经享受一些东西的理性没办法完全明白的。啊，我今天从这里跳过来，我的性看见了超过理性所能够到的范围，因为他从远处望见。我们今天是不是站在一个非常有信仰的地步上，照着神给我们的意象看得很远？如果你看得很远，那你就为长远的看得很永久的，你就为永久的永恒的长久永恒的事业来打根基来做工，那么你的心就很失落。虽然没有看见过什么，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虽然没有亲身赏到，我已经赏到了什么？赏到我种的种子是准确的，是质地善良的种子，我就失落了。阿门。感谢上帝。我们做工的时候没有看到果效不要紧，因为你是撒种，撒种收割不一定是一个人，上帝叫这一批的人撒种，叫那一批的人收割，所以撒种的不要因为看不见果效而哀哭，收割的因为你不要因为你不劳而获就收割，你欢笑，因为在你的笑声的背后有许多别人的眼泪。所以今天凡是做收成工作的人都不可自高，不可自己居功，不可夺其上帝的荣耀。那你撒种艰苦流泪选好的品种做苦工而没有看见果效的人，不必自卑，不必难过，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像这些有信仰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了，虽然他们没有看见所应许的，还没有得着神对他应许，已经应许了吗？应许了。是给我的吗？是。是谁讲的？是神自己讲的。神会不会说不会？为什么到死那天还没有呢？上帝说，因为这是永恒的事业，不是暂时。你也不是单单身体暂时几十年而已，你有永恒的灵性，你要用你的灵性看见永恒的，不要用你的身体捆绑自己的暂时的。他说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这一节圣经呢在耶稣的话里面曾经讲出来了，约翰第八章最后一段，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来到，他就欢喜迎接。我们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是不是亚伯拉罕这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是向远处望去，而且他们是欢喜迎接的人。我们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最后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几节？五十六节。我们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从这个第五十六节开始，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仰望我们的子，他就欢欢喜喜地来仰望我，他欢欢喜喜的。